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辽宁建平县法院准许检察院对王化学撤诉，检察院不起诉河南袁允香等获释，被非法关押近一月内蒙宋小花米超获释。明慧报告，2017上半年45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插播真相现冤狱12载，支战民出狱回家。费城德拉华郡《每日时报》刊登来信，揭露中共活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辽宁建平县法院准许检察院对王化学撤诉。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法轮功学员王化学2016年7月5日被非法抓捕后，遭县检察院起诉。2016年11月17日一审非法开庭，之后一直未宣判，家人和律师不懈努力营救。近日，取保候审回家的王化学已收到建平县法院下达的刑事裁定书原件，准许建平县检察院撤诉裁定。王化学今年55岁，是一名普通农民，善良、守法、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他通过读法轮功书籍、练功、去病健身、做好人。2016年7月5日，王化学在外务农回家后，被建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张立慧、素守鹏、李桂然、刘姓司机及太平庄乡派出所汪小轩、郝亮等共约七八人，在未出示任何证件及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抓捕抄家，后被劫持到建平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16年7月12日，王化学遭非法批捕，王化学家人为他聘请了律师，律师到建平县看守所会见了当事人，得知王化学被非法提审时，警察多次询问诉枪，即向两高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问题。2016年11月17日，王化学被非法庭审，之后法院一直无动静。为了营救善良的王化学回家，他的亲属跑遍公检法无果后，在本村及邻村征集民众联名请愿书，共354人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王化学。这些征签名单2月底分别寄往建平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法委、看守所、县长、县委书记各部门。2017年3月，王化学的辩护律师向建平县法院法官张杰邮寄补充辩护意见及取保候审申请，要求立即对王化学作出无罪判决，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时，辩护律师向检察院公诉科布玉涵邮寄要求撤诉的律师意见。律师指出，王化学无论传播多少真相资料都不构成犯罪，应当立即依法对王化学作出撤诉决定。2017年4月7日，王化学办理取保候审回家。近日，王化学和家人收到建平县法院下达刑事裁定书原件，编号2016-1322-292号，准许建平县检察院撤诉裁定。检察院不起诉，河南袁允香等获释。明慧网通讯员河南报道，河南焦作市山阳区检察院2017年7月27日对法轮功学员袁允香、李桂莲、王小青作出不起诉决定。袁允香、李桂莲、王小青当天被释放回家。法轮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扶移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真相，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也是合法的。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出现了大倒退，依法治国不仅成为口号，甚至成了玩笑。中国之所以出现今天如此道德沦丧、贪污腐败之乱象，完全是由于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所引发。为了迫害法轮功，江泽民集团颠倒了所有的是非善恶，胁迫所有的人， 尤其是公检法人员共同参与迫害，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与灾难。法轮功学员袁允香、李桂莲、王小青因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所在辖区派出所非法抓捕并抄家，又被送到焦作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焦作市山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起诉，关押时间一年以上。期间公检法部门秘密收集所谓证据并非法庭审。在法庭辩论中，三位法轮功学员都是正气凛然，驳斥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与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没有关联性，并慈悲地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但仍被误判。法轮功学员继续上诉，仍慈悲地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明白真相的公检法司工作人员做出了不起诉的裁决。2017年7月27日，焦作市山阳区检察院作出因司法解释发生变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和第173条第1款、第174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不起诉。法轮功学员袁允香、李桂莲、王小青当天被释放回家。被非法关押近一月，内蒙宋小花米超获释。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法轮功学员宋小花和米超被非法关押27天后，2017年8月9日构陷他们的案卷被当地检察机关退回公安，两人于当天下午6点钟获得释放回家。明慧报告，2017上半年45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7年上半年至少37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398场，至少45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另外，由于中共信息封锁，还有125名法轮功学员在2016年被非法判刑，今年才得以报道出来。这部分数据未被统计在2016年明慧报告中，两者之和，共计575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这其中，辽宁、山东、吉林迫害最为严重，判刑前十名省份依次为辽宁91人、山东56人、吉林45人、黑龙江42人、河南41人、四川38人、广东28人、甘肃23人、河北22人、江苏20人。迫害最严重的城市是辽宁大连、山东青岛，依次排列为大连23人、青岛21人、周口16人、朝阳14人、长春14人、哈尔滨12人、沈阳11人、吉林11人。插播真相现冤狱12载，支寨民出狱回家。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2017年8月7日星期一，因查播真相深陷冤狱12年的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大固店村法轮功学员支寨民终于走出冤狱。当天上午，众多亲属、乡亲、朋友及同修上百人前往保定监狱迎接。支寨民精神尚好，和大家亲切握手，轻松交谈。但曾经浓黑的头发变得几近全白而稀疏。当天上午快11点，支寨民随家人乘车回家。事件回放，2006年，支寨民被非法冤判12年，曾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监狱12监区。2005年8月2日，保定法轮功学员在天津蓟县插播大型纪录片《九评共产党》，长达两个小时，将中共打砸抢骗起家、历次政治运动残害死8000万同胞的邪教本质向民众曝光。当月7、8、26日三天，张荣杰、支寨民、杨金英、魏海武和刘永旺被非法抓捕。中共拨款40万元，在保定成立所谓专案组，保定市国安局采取监控手机、蹲坑、跟踪等间谍手法，进行秘密迫害。11月7日， 专案组在保定市看守所对刘永旺刑讯逼供，坐椅子靠牢，高压电击双腿致浮肿，对双眼强光手电近距离长时间照射，连续七天七夜不让合眼。保定市公安局安全局对绝食抗疫三个多月的张荣杰熬夜踢腰，国保支队冯勇、新市区分局张长林数次到看守所对他进行人格侮辱、恐吓，指使犯人打骂、羞辱、脱光衣服、拖到厕所里往身上泼热水，昼夜折磨。看守所女警曹国强多次指使犯人毒打，使他身上青紫、脸肿胀。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杨金英年过半百，受到警察几个月的极度摧残，他在医院脱靠走脱，被迫流离失所，身体一直未能恢复，2008年6月21日含冤离世。2006年2月17日上午，保定市新市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用大量事实说明起诉罪名不成立。公诉人开始说插播的内容是法轮功真相，但后来又说是九评共产党，那么法庭不当庭播放，怎么说是反动言论呢？又有哪一级别的法定机关证明九评共产党是危害社会的？又有哪一机关有资格做出这样的鉴定？公诉人理屈词穷，无话应对。新市区法院无法做出宣判结果，只得报送保定市中级法院，保定中院也无法判案，又把案子推到河北省高院。2006年5月11日第二次非法庭审，几十名公安警察、国安特务、法警、610人员、岗哨林立，四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只允许一人旁听。法院网判支站民张荣杰12年，刘永旺8年，魏海武4年。这个结果由河北省高级法院直接作出，河北省高院又受河北省政法委操控，而元凶罗干亲自过问了此事。另据悉，同因插播真相同样深陷冤狱12年的张荣杰，也于当日从石家庄女子监狱刑满出狱。费城德拉华郡《每日时报》刊登来信，揭露中共活摘。2017年8月20日是纽伦堡纳粹医生大审判70周年。8月4日，费城地区的德拉华郡《每日时报》刊登了多位医生致编者的信，他们是费城医生杰西卡·罗素、医生安·卡森，以及来自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的多位医生。他们在信中发人深省地质问，纽伦堡医生审判70年来，从那时起我们走了有多远。来信中再次呼吁关注十多年来中共政府指使医生强行活体摘取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人的器官的罪恶，并表示如果我们想要继承医生审判的精神，我们不能等待中共给出真相，而是要坚持找下去，这是我们人类的责任，以及我们这些工作在医疗领域的人的道德责任。最后郑重呼吁别让悲剧重演，任何政府机构再也不应去见证这种野蛮行为，我们再也不应袖手旁观那些被培养出来治病救人的医生去犯灭绝种族罪。以下是该信译文。致德拉华郡《每日时报》编者，8月20日是纽伦堡纳粹医生大审判70周年，从那时起我们走了有多远。医生审判于1946年12月9日开始，于次年8月20日作出判决，23名被告中的22名为医生，被指控参与了纳粹人体实验和大规模谋杀。这23名被告中7人被宣告无罪，7人被判处死刑，剩余者被判处10年至终身监禁不等的刑期。首席检察官泰尔福德·泰勒准将指出，医生审判不只是对谋杀者的审判，作为被告的医生们曾承诺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不伤害。然而在纳粹专制下，这些医生不再是为人们提供医疗保健的治疗者，却成为纳粹国家政权的帮凶，去筛选那些被认为是令人憎恶、不值得存在的人们。 被证实的大屠杀中的一生犯罪是如此令人发指，许多人相信遵循坚定的伦理原则和法律规定，特别是纽伦堡法典中那些详细的条款的生效，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此大规模事件的发生。然而今天，尽管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不幸的是，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强权政府掌控的不透明的、毫无信誉的系统是如何制造出这恐怖的摧毁性的结果。十多年来，中共政府指使医生强行活体摘取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人的器官，这些平和的人们像早年欧洲的犹太人一样，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危险的。麦科医生们的这些可怕行径证实了中共政府推动的邪恶政策，由此这些杀手或许可被认为是另一种受害者。沉默不是因为死亡，而是因为其接受了令大脑麻木的洗脑宣传，宣传告诉他们谁值得活着，谁不值得。一个曾参与活摘囚犯器官，但现在站出来揭露真相的外科医生说，中共政府官员让你失去自己的思想，我的整个身体就像成为了机器人，只是在执行编好的程序。所以任何人如果表示自己不是共产主义、共产党或其成员，就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甚至被认为不够格成为人，因此他应该承受任何惩罚。他们让你真相信你这么做是在做好事。医生审判中被起诉及判有罪的医生是基于其滥用医学知识，虽然纳粹医生没有打破现行法律，但判决却是基于违反希波克拉底誓词中概述的准则。尽管当时在集中营中没有能够阻止不道德人体实验的法规，今天建立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下的病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改变，但是对人类犯罪的认知需改变，了解这种罪行的潜在危险，避免医疗被用来犯罪，曝光真相成为唯一的最重要方式。在中国无法完成任何的独立的调查，中共不承认杀害政治犯摘取器官，我们不能坐等其改变。此刻我们对我们的民选官员和移植及医学界的领袖们疾呼，别让悲剧重演，别让悲剧重演，任何政府机构再也不应去见证这种野蛮行为，我们再也不应袖手旁观那些被培养出来治病救人的医生去犯灭绝种族罪。注：医生反对强迫器官移植组织，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专科医生建立和组织的，成员旨在停止非法器官摘取，非医疗专业人员可以加入作为支持者。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善良终将战胜暴虐，作者飞鸣。7月20日已经过去，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当地举行各种活动，纪念法轮功和平反迫害18周年。18年前的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文革式的疯狂迫害，如今参与迫害的贪官污吏纷纷遭恶报，锒铛入狱，而法轮功则红传世界，法轮功真相在大陆和海外广传，迫害已走入末日。在明慧网上可以看到大量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盛况以及迫害走入末路的信息，以下仅举几例。明慧网报道，2017年7月14日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纽约市布鲁伦区巴克莱中心体育馆隆重召开，上万名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交流会。明慧网报道，2017年5月13日，纽约州100多位各级政府官员发出褒奖贺信，恭贺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红传世间25周年，同时庆祝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明慧网报道，从2016年上半年至今，中国已有山西、河北、辽宁、江苏、北京、黑龙江、广东、天津、安徽、山东、内蒙古、四川、重庆、湖北、河南、吉林、广西共17个省直辖市出现无罪释放甚至当庭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件。2015年5月至今，约21万人向北京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实名控告江泽民，诉状妥投。2017年4月20日，最高检举报中心网上举报职务分类中首次公开表明可以举报正国级官员。追随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民众的主要帮凶周永康、徐才厚、古俊山、王立军、李东升、薄熙来、苏荣、周本顺、奚晓明、马健、朱明国、张越、武长顺、赵黎平等大批高官相继被绳之以法，更大的元凶也即将落马。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已成土崩瓦解之势，篇幅所限，更多事例无法一一列举，但上述事实已经让我们看到，尽管遭受18年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仍然坚持信仰，法轮功已经传遍世界，受到各地民众和政府的欢迎。在中国大陆，尽管迫害仍然在持续，但迫害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尽管江泽民纠集的610系统仍然操纵法院陷害法轮功学员，但已经有法院敢于依法对法轮功学员无罪释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级官员纷纷入狱。这一方面是因为参与迫害的本来就是道德败坏、贪污腐败之徒，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迫害法轮功而得到的报应。17年前中共江泽民一伙发动迫害法轮功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面对江泽民集团的凶残暴虐，大陆和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以善良、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反迫害，在过去18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暴力报复迫害他们的公检法人员的事件。相反，他们认为这些人也是中共谎言的受害者，是因为中共谎言的迷惑和中共的威逼利诱，他们才迫害、毒打、折磨法轮功学员。他们这样是害人害己，因为伤害无辜的人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报应，所以法轮功学员不仅没有仇恨他们，反而向他们劝善，让他们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做好人，他们不应该迫害这些好人。法轮功学员的善良感动了很多公检法人员，他们不再参与迫害，甚至在自己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帮助法轮功学员。自从2004年以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传播《九评共产党》一书，同时劝大陆民众以化名这种安全的方式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依靠的是中共的谎言宣传机器和中共的暴力机构，面对中共暴政，法轮功学员没有卑躬屈膝，但也没有揭竿而起，而是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告诉民众共产党的真实历史，劝人们退出中共，这不是参与政治。法轮功对政权没有任何兴趣，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参与政治的纠纷，劝民众退党恰恰是远离中共的邪恶政治。目前已经有2亿多中国人声明三退，只有中共解体，中国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是对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益的事情。18年来，法轮功学员已经建立了完美无瑕的善良和平的记录，在这个记录面前，中共对法轮功进行栽赃陷害的谎言都不攻自破。在海外，法轮功学员经常参加社区活动，和社会和谐互动，受到各界的欢迎和褒奖。在大陆，很多人的身边都有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不收红包的医生，不贪不沾的官员，童叟无欺的商人，保质保量的工程师，诚实本分的员工，热情忍让的邻居，古道热肠见义勇为的好人。这样的人多了， 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才会提升，我们的生活才有安全感。邪恶可能逞凶一时，但不能长久，而善良必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善良必将战胜暴虐。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已经走入末路，真善忍在中国大陆自由传播的那一天即将到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命是李大师保下来的。黑龙江省东宁县某镇有一位70多岁姓蓝的老人，每天起早贪黑，冒酷暑顶严寒，以给人送米送面为生。因工作关系，认识人自然也多。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后，他退出了加入过的共产党的组织，也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知道了法轮大法教人重德行善，在社会中做好人，更好的人。明白后，老人也按真善忍去对待客户，客户也都信任他。去年年前的一天，要过年了，老蓝师傅去澡堂洗澡，浴池地滑，老人大意没穿拖鞋。当他洗完澡要去穿衣服时，脚下一滑，重重地摔了一跤，他的头硬碰硬地摔在水泥地上。经过五天五夜的抢救，他终于醒过来了。由于伤势很重，头左侧大约十多厘米，像一个拳头那么大面积的骨头被拿掉。医生说等恢复一阵子，再给他补一块塑料替代骨头。他要出院，医生不答应。他很肯定地说他没有事了，坚持要出院。僵持了两天，在他强烈的要求下，医生妥协了，他回到家。浴池要赔他钱，他说是他自己摔的，与别人无关，说什么也不要。那天我去看他，说起这事时，老人摘下帽子让我看，摔伤的头左侧部位凹陷进去两厘米，挺吓人的。他说，换个人遇到我这种事，可就要一命呜呼了。我记住了法轮大法好，李大师就保护了我，他坚信他的命是法轮大法和李大师给保下来的。他说，我的家人也都相信是师父保佑了我，现在谁要说法轮大法不好，我就和他辩论，我就告诉他，我就是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的福报，我永远不会忘记李大师的救命之恩。
山东龙口市610人员张永辉遭恶报丧命。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张永辉原龙口市610办公室成员，2013年调至龙口市司法局，2017年1月19号张永辉遭恶报丧命。610办公室是江泽民一伙专门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在全国各地操纵公检法司，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张永辉男，32岁，其父亲在龙口市龙矿集团派出所当警察。张永辉户籍是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四农社区。张永辉于610任职期间，龙口市发生过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的411事件。2012年4月11号龙口国保警察绑架13名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杨美娟被冤判9年，江淑红冤判5年，江用战冤判3年，隋玉红冤判5年，唐祝龙劳教2年，江训亮2年，苗春荣被非法劳教1年，王选被非法拘留1个月。其中苗春荣的婆婆因承受不了儿媳和孙女被迫害的打击，喝农药自杀。张永辉于2013年初查出患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之前法轮功学员给其讲真相，他都拒绝。其母亲在张永辉查出病情后， 突发大面积脑梗。张永辉于2016年下半年发现病情恶化后去北京治疗，11月份与其父做骨髓移植，移植后不长时间身体出现排异现象，各种不适，期间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其讲真相，叫他成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都似是而非，敷衍了事。此后某天晚上，一法轮功学员梦中看见张永辉在一个铁栅栏里，该法轮功学员当即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认同了。该法轮功学员说，快把你做过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写出来吧。张永辉拿出纸笔写了近一张 A4 纸，这时该法轮功学员往栅栏外面看，只见一群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抬着担架行走，担架上躺着一具具棕黑色的干尸。此时该法轮功学员从梦中醒来，通过此梦，该法轮功学员意识到可能张永辉已经离开人世。后经核实，张永辉于2017年1月19号即农历腊月23去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张永辉只是610的一个普通一员，就遭到了如此悲惨的报应，丧失了年轻的生命。奉劝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再为江氏流氓集团盲目卖命，赶快悬崖勒马，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导致家破人亡。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